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台北教会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连四个晚上，再加上安息日上下午一整天，都是我们请总会邱义雄长老来到这边主讲《爱之深，责之切》《马拉基书》讲义，在后面。啊，有需要的同龄都可以去签名，你就可以领。但是每一个人限领一本，啊，到领完为止。事实上，这个马拉基书对我们来讲，我较熟的是干那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章那点啦，剩下我拢足生分啦。啊，我这个人很坦白嘛，哈，啊，我足老实讲啦，啊，所以对这次的讲习我们期待很大啊，因为今天刚刚好我们真耶稣教会沙巴州马来西亚沙巴州那边总共有三间会堂，还有一间祈祷所的地啊，在长老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台北教会访问，今天晚上也会住这边。我们这几个晚上啊的讲习会都从七点半开始，然后到八点半左右一节啊，然后那个国外的来宾啊，你们一节之后啊愿意留下来第二节也可以，或者是第一节你们到要到啊外面走一走都 OK 的啊。啊，我们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留下来到第二节课，大概全部九点钟之前会结束啊。下面的时间我就交给邱长老啊，因为是讲习会，所以就是坐着讲道哈、啊。好，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邱长老。
哈利路亚啊，各位啊，长老执事。各位弟兄姐妹啊，大家晚安。非常感谢主啊，有机会到台北教会来担任圣经讲习会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啊，也特别欢迎沙巴州啊教会的同龄来访问。那么也顺便啊，请大家听一听讲习会。我这一次的讲习哈、啊、是要讲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我把它定一个主题啊，叫做爱之深责之切。那我要讲的啊，有写来一本讲义啊，这一本讲义我们在后面啊进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拿一本啊。那讲义啊，我们上课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啊讲义啊听我讲，那带回去啊也可以自己先看一看啊，不过我是要求大家最好哈、啊，要聚会之前啊，把马拉基书啊多读几遍。其实马拉基书只有四章，五十五节的经文很短，所以要读一遍非常容易，啊也很简单。那马拉基书短短的啊，只有四章五十五节的经文。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有许多神爱以色列民爱他的选民责备的话。那么这些责备的话我们读一读经文，那么对照现今的世代，你会觉得当时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今天也可能有这样的错误。所以爱之深责之切，神要他的选民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美好的灵性，进到完全得到神更大的祝福。所以特别啊，由马拉基先知啊写了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是十二卷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啊。我们这个旧约圣经啊，从以赛亚书开始有大先知书， 后面啊，但以理书开始有小先知书，啊，但以理书后面啊，啊有小先知书。那么大先知跟小先知的分别哈，不是说大先知比较伟大，那小先知比较不伟大，不是这样哦。我们是看他们的著作的篇幅，啊，大先知书就是他们著作的比较多，像以赛亚书有66章的经文，哦，厚厚的一卷。那小先知书呢是比较简单，而且经文比较短，所以叫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总共有12卷，那马拉基书呢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那么这一卷呢跟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有很密切的联系，啊，可以让我们对犹太人被掳之后的后期的历史啊有一点认识。那因为哈，从马拉基的时代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那么这个中间呢，啊，有400年的历史。啊，这400年的历史，我们平常把它称为两约之间，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那么这之间400年当中，神没有启示什么特别的信实，啊，也没有让他的仆人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一段等于空白。啊，所以我们读旧约，啊，最后一卷，然后读新约头一卷马太福音，你会觉得这个中间有一大段空白的，因为神没有特别启示他的仆人把它写下来。啊，这个两页之间的历史，我们只有从其他的啊社会上一些书本可以来了解。不过马拉基书可以说是旧约啊最后的一卷。啊，也可以说是旧约圣经的总结了，啊，那么跟新约可以说是一个接驳的环了，啊，因为马拉基书跟新约可以接起来。那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啊，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那么在这一卷书信里面，啊，他强调律法的重要，来结束以色列人在主前2000年到400年之间的历史。而且最后一章他也写了预言，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这是马拉基书第4章里面特别写出来的预言，啊，在4章的第5节，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么这个以利亚到底是谁呢？啊，这个后面我们讲解的时候慢慢会讲。哦，是预言施洗约翰的工作，也预言基督的降临，并且呢，看远一点，还可以接下来看的啊，主耶稣教会的出现跟这个都有关系，哦，啊，所以马拉基书等于把旧约跟新约就连贯起来了，是一个接驳的环。那马拉基呢，也是先知的印，哦，因为他所写的马拉基书，印证先知信仰的真理，表示神借着先知所传的这些信仰的真理，这些都是正确的，是从神而来的，是值得相信去遵行的。所以马拉基书是写在最后，等于给他盖一个印章，啊，证明啊神所传的这些消息都是好的，啊，列在旧约最后盖印认可，让读者不必怀疑，相信神所启示的信息是适合每一个时代，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在箴言里面有一节经文呢，13章24节，啊，这一节经文我们如果喜欢读箴言的人大概都很熟悉，啊，这一节经文是谈到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哦，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你的孩子他有做错了，你一定会责备会管教，因为你那是你的儿子啊，你爱他你才会责备他才会管教他。那么同样的，神也爱他的儿女，那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也等于神的儿女一样，神爱他们，所以当他们做错了 那神就责备管教。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今天我们大家也是神的选民，也是神的儿女。那如果我们做错了，那当然神也会责备管教。那你读马拉基书，你会发现哦，爱之深，责之切，神爱他的选民，所以神对他的选民的责备有时非常严厉，因为他希望他的选民能够尽到完全。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爱的，是神从万民当中特别拣选出来的。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从第六节来看啊，《生命记》的第七章第六节，旧约225页，《生命记》七章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未因你们的人数多以为名。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第八节，主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一段经文是在特别强调神为什么从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这个民族啊，不是最大的民族啊，所以在第七节说，并非你们人数都以别民，因为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啊。如果按人口来讲，那么中国人哈啊，算是很大的民族，因为人数太多了，哈，超过10亿啊。那以色列民呢，人数不多，很少。那神特别从万民当中把他们拣选出来，为什么呢？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神爱他们，所以特别拣选以色列民做他的选民。那既然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那神当然爱他们了。那神跟他们之间呢，按照马拉基书和其他的经文可以看到有父子的关系的。那既然有父子的关系，那他们做错了，那这个做爸爸的当然要管教啊。所以神爱他们，当他们悖逆的时候，就差遣先知责备他们。爱之深，责之切。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马拉基书里面充满了神的爱，责备的话啊，那我在讲义里面特别把它章节都有列出来了，像第一章从第二节开始，啊，还有第六节到第八节、12节、13节，第二章2到4节、14节、17节，第三章的7节、8节、12节、13节，你读一读，你都会发现这些都是责备的话，而且相当严厉。神责备他们，因为神爱他们，爱之深，责之切。神也盼望他们能够回心转意，来归向真神。那么今天我们读马拉基书，你会发现啊，当时这些选民的错误，在我们今天也可能都会发生。那神会责备当时的以色列民，那今天我们是神的选民啦，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啦，爱之深，责之切，神也可能会责备我们，也可能会管教我们，啊，所以我们有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那我们要查考一卷圣经哦，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哈，哦，这个历史背景。好，那么马拉基书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从主前538年哈，哦，这个波斯王古列他下诏允许以色列人归回圣地来看。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圣殿的这个会席上面来建立祭坛，恢复敬拜的事，啊，古列王允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那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圣殿并没有建好，啊，因为他们忙于自己家里面的生活，啊，所以你读哈该书，你就会发现哦，有的人回来，啊，他们就先盖自己的家，哦，把自己的房子整理得很好， 啊，很漂亮啊，但是这个圣殿的事情呢，把它撇在一边，我们可以先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第一章，哈该书第一章从第三节来看啊，第三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第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哦，这个神借着哈该先知来责备他们，这个殿到现在还荒凉，也就是说回来重建圣殿到现在都还没盖好啊，结果你们自己的房子盖得那么漂亮，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哦，第五节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讲了，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哦，第六节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哦，从第六节可以看到神没有祝福他们了，因为他们先忙于自己的房子的重建啊，为了生活，那把圣殿的重建的工作把它撇在一边，那所以圣殿没有盖好，自己住漂亮的房屋啊，有天花板的啊，那么这样做神会祝福吗？不会的啦。所以神说你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啦，他们虽然撒种啊，撒了很多种，结果收成一点点啊，啊，所以吃着吃不饱啊，穿也穿不足，穿不都软啊，都工钱工钱放在破落的囊中啊，丢掉了哦，没有神的祝福了，啊，所以先知啊起来大声的疾呼，哦，大家要赶快去重建圣殿。所以第七节又讲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哦，第八节说，你们要上山起木料建造这殿。哦，哈该先知啊很勇敢的责备当时的人了，啊。那同样的，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哦，那么这样呢，哦，经过这个先知的大声疾呼了，结果促使了这个啊，让这个所罗巴伯在主前516年呢，啊，带一批人回来，就把建殿的工作就完成了，啊，那么在充满喜乐的气氛当中啊，就把这个新的圣殿啊，就献给神啊，哦，啊，前面恢复这个啊向神的敬拜啊，并且欢欢喜喜的那守着节期啊。这个在以斯拉记第六章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么主前457年呢，啊，以斯拉啊回国啊，这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有记载。那445年的时候，尼西米以省长的身份也回国了啊，这个在尼西米记的第二章也有记载。那么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宗教还有经济的改革之下，那整个以色列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啦，他们的信仰也得到恢复啦。那么这些首领、立位人、祭司，大家都一同签名立约，啊，他们大家就讲了，我们从今以后啊，不要跟异族通婚了，啊，我们要遵守圣安息日啦，啊，我们每一年要，啊，捐献一收割的三分之一作为圣殿的使用啦，啊，啊，并且还要将出手的这个农产品来奉给祭司啊。还有将地上所出产的十分之一啊拿来奉献啊，那么让利未人生活过得更好啦，而且呢让圣殿呢啊这个所有的开支没有问题啦啊，作为利未人跟圣殿敬拜之用啊，这个在尼希米记的9章到10章也都有记载啊。那么用这样的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了。可惜哈，这个尼希米在耶路撒冷12年的省长任期啊满了，他回到波斯以后啊，以色列人又恢复先前败坏的光景。所以当尼希米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啊这些百姓啊信仰败坏堕落了，所以他就再次要来改革了，啊，信仰的复兴了，啊，对付这些罪恶啊。所以你读尼希米记13章里面就有记载，尼希米很勇敢的啊，责备他们啊。那么这个13章里面的责备的话，跟马拉西书里面责备的话，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可以加以对照，有一点很多都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尼希米所对付的罪行，正是马拉基先知所斥责的罪行。所以看起来这两位先知啊，好像是并肩作战啊， 啊，同样的在责备这些百姓的错误啊。好，那么接下来哈、哦，在讲义里面，我又把它列一个表出列出来哈、哦。啊，第一点哈、哦，有关祭司不尽责的，在马拉基书的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很长的篇幅的记载，啊、哦，先知责备这些祭司不尽责任。然后尼希米记的十三章四到九节，还有二十九节，也有同样责备的话。哦，第二点，不守安息日。马拉基书二章八节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守安息日，受到责备。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也有同样尼希米的责备。还有马拉基书二章啊十一节到十五节啊、哦，这第三项，娶外邦女子为妻。跟外邦人联婚了，啊，这个在尼希米记里面也有记载，啊，不过我们对照一下啊，这个马拉基先知好像比较客气了，啊，这个尼希米哈、啊、比较严厉了，哈、啊，对那些啊跟外邦结婚的人哈、啊，尼希米相当严厉的斥责他们了。那么斥责他们那种情况哦、啊，在尼希米记的十三章的。二十五节那边记载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啊、哦，还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啊，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儿。哈、哦，如果你看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尼希米哈、哦，他相当严厉啊。哦，这如果在今天哦，那个传道人这样做的话，你们可能都跑掉不来聚会了。哦。但是当时尼希米就这么严厉啊，哦，但是马拉基书里面没有记载马拉基书有这么严厉了、啊。不过我们都可以看到哦，他们对付罪恶啊很勇敢，斥责那些罪恶、啊，希望能够改变过来了。哦，第四项啊，他们忽略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在尼希米记里面也有记载，啊、哦，先知的主责，但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啊、哦。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经文也特别记载他们没有奉献十分之一成为受咒诅的人了、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先知所责备的是一样的，两个人等于说站在同一个线上、哦、并肩作战、哦、来对付罪恶了、哦、那么在马拉基书当中、哦、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对信仰和道德败坏的斥责，那么这些责备的话、哦、还有这些责备的罪恶，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慢慢读、哦、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安息日结束，我们会发现、哦、他所责备的很多罪恶的事情在今天也可能都会发现、哦、所以他对这个信仰跟道德败坏的斥责也可以说是今日教会所需要的信息、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卷书信、哦，马拉基书虽然短短的啊，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来查考，哦、嗯，大家读一读看一看，啊，查考啊，做我们大家在信仰上还有道德上的很好的勉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哦，这一卷圣经作者啊，作者到底是谁？我们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马拉基书一章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第一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真神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所以作者应该是马拉基了。不过有许多这个学者认为马拉基不是先知的真名了，因为马拉基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的天使，或是我的使者。那么这个名词呢，是指着一种职位，在七十四译本把第一节翻译作“借他使者”，那使者可能是天使喽。那么在这一本书以外，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再出现在其他旧约圣经的经文当中，所以马拉基，啊、哦，只有出现在马拉基书，其他的各卷圣经都没有出现。而且这一本啊《马拉基书》啊，这一卷《马拉基书》也没有记载有关先知的生平啦、啊，还有他的家庭背景， 哦，那么他的出身呢，当然就无从稽考了，哦，那这个马拉基到底是哪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他的所写的可以看得出来，很可能他是祭司出身的，那么对神的律法有完全的认识，而且注重敬拜的礼仪，要求的啊，要求仪式要忠实举行，啊，而且务必出于忠诚，啊，这个在马拉基书一章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他是不是祭司出身的，也有可能，啊，好，那有的学者认为哈，啊，马拉基这个名字是一个职称，那么假定哈，啊，假定马拉基只是一个职称。那么我们说追检圣经呢，啊，那就是先知书里面的很特别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卷先知书都是以那一位先知的名字来追那做那卷圣经的名字。那怎么会只有马拉基书例外呢？这应该不可能嘛，哦，所以我们认为马拉基就是他的名字了，哦，马拉基是耶和华的使者的缩写，所以我认为马拉基就是先知的真名，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奉神的差遣代替神来发言，而且以爱心来责备当时那些被盗的以色列民。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著作的日期。著作的日期，追检圣经成书的日期可能是尼希米再回耶路撒冷之前，那大概在主前433年之后，因为尼希米记十三章所列的罪行跟马拉基所斥责的罪行是很雷同了哈，刚刚我们有讲过了。那问题是第一章第八节的那个省长要如何解释，哦，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八节有出现省长，那么这个省长到底要怎么解释？假定尼希米是当时的省长，那么为何书中不提他的名字呢？哦，那么按该节的语气啊，省长好像是外邦人的样子，哦，我们如果读这个马拉基书一章第八节，看起来，哦，看这个语气好像是这个省长是外邦人啊，哦，你要送礼给省长的礼物啊，你会送最好的，那你要献给神，怎么拿那个比较差的呢？是先知是用这样对照来责备当时的选民的，啊，哦，所以看起来这个省长有一点好像是似乎是外邦人，哦，他们对待外邦人的省长比对待自己的神更好了，送礼送很好的东西啊，那敬拜神随随便便啊，把污秽的食物都放在祭坛上了，啊，哦。那么省长哈，哦，省长如果按这个啊，哦，原来的这个啊，哦，希伯来文看起来是外来语啊，啊，哦，是指波斯王哈，哦，委派治理一个省份的首长，那他们也这样称呼尼希米，因为在尼希米记五章的14节也这样称呼了。那么在哈该书中也用这个头衔来称呼所罗巴伯，因此。我们说马拉基书一章第八节的省长也有可能是尼希米，哦，也有这个可能了，只是先知没有把名字写出来而已了，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哦，那著作日期这样看起来大概是主前433年之后了，好，那么本书的特色，哦，马拉基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马拉基书的文体啊，既有书的体裁，啊，有许多节的经文哈，啊，都是用平行记，就是对仗的记事。不过只是没有希伯来诗歌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高雅的散文。啊，所谓平行记哈，啊，平行记对仗的记事，就是一节经文分为上半节跟下半节，那么上半节。跟下半节如果意思相反，叫做反义对仗，也叫反义平行的句子。那么上半节跟下半节意思如果相同，上半节讲了，下半节再讲一次，但是下半节所讲的是用不同的语句来叙述来再讲一遍，那 两边意思是一样，叫同意对仗啊；两边意思不一样，叫反义对仗或是反义平行啊。那么我们读诗篇啊，读这个箴言啊，这样的句子就特别多啊，尤其诗篇箴言啊，几乎都是这样的句子啊，用对仗啊、平行的句子来写的。那马拉基书里面你也发现，用这样的句子的写法相当的多啊，不过只是。它这个不是诗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高雅的散文了。那这一本诗最大的特色，可以说是公义的神跟不忠心的祭司，还有那些悖逆的百姓之间的对话。好，神讲话，他们也回答；神讲一句，他们回答一句。啊，神责备他们，他们又用话来顶过来。哈，这两边在对话了。哈。这个马拉基书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句子啊，先知用问答对谈的方式来辩论神的慈爱与公义了啊，责备他们的罪过了，是用这样的写作的方式来写的。那么这种问答式的技巧啊，你读这个哈巴谷书呢啊，哈巴谷书里面也有用过，但是哈巴谷书你读的时候只有问答没有辩论，但你读马拉基书就不一样了，是在辩论，因为神讲了啊，他们就反驳，哈、哦啊，神又讲，他们又反驳，哈、哦，哎，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先看第二节哈、哦，第二节说耶和华曾说，我曾爱你们，啊、哦，我曾爱你们，结果百姓回答你在何处上爱我们，就好像在辩论啊、哦，我爱你们，你在何处上爱我们，啊、哦，那神就讲了。啊，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以扫，爱雅各啊，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啊。这样对话啊，那接下来第六节以下也是一样啊啊，藐视我的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好、啊，但你们却说我们在何处上藐视你的名？哈、啊，这个是对话哈。啊，神讲了他们又反驳了，而且是有辩论的意思哈、哦、这个马拉基书很特别哈、哦、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啊，这一卷圣经里面有七个很清晰的例子，神都是的质问、啊、所以说你们却说，然后先知在指责百姓的罪啊，他们又反驳哦，那我有把经文都列出来哈、哦、回去的时候你可以详细的去对照看一看。那么这一本圣经哈，这一卷圣经总共只有4章55节的经文，那里面有提到耶和华有24次，万军之耶和华也有24次，神有12次，主有2次，这很特别哈、哦，啊、哦，那么短的经文哈、哦，哦，那以色列哈、哦，耶和华哈、哦，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的神了。他的名是至真至大的，不仅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也必被尊为大、哦、就在第1章的5节11节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本书中啊，神的名啊、哦、神名的尊荣跟百姓对神的名字的不敬就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了。神的名是极尊贵的，是荣耀的，是大家都要尊敬的，但是百姓呢却藐视神，对神的名不敬，就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了。那因为他们不尊敬神呢、啊，所以在献祭的事上呢就随随便便马马虎虎了，甚至呢把那些污秽的食物，把那些不好的祭物啊，不这个有残疾的啊牛羊都拿来奉献，这很就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啊，哦。神在寻找敬畏他的人，神对敬畏他的人赐下恩惠荣耀，但是对那些不敬畏他、藐视他的人，神就加以审判，实行审判了。啊，这个从马拉基书就看得很清楚。所以马拉基书啊，啊，本书就是特别强调神的慈爱与公义，啊，神向以色列人证明他的爱。所以在第1章的2节。神就说我曾爱你们，那么这个爱呢也是 永不改变的，哦，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哦，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哦，神的爱，啊，永远不变，因为神本身就是不改变的，啊。那以色列人认为神并没有爱他们，所以他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祭坛上，藐视神的圣名。神要请福给他们，赐福气给他们，但是他们却任性悖逆，啊，夺取了神的公物，不把十分之一拿来奉献，所以神就不得不就咒诅他们，结果他们就农作物欠收了，生活就变得不好了，哦，这个在马拉基书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的，神爱他们，所以神就责备他的选民以色列民，爱之深责之切，神爱他的百姓，所以对悖逆的人呢，就严厉的加以责备，甚至呢，还有神的管教。啊，哦，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呢，啊，所以有义必赏，有罪必罚，这个本来就是神的本性啊。但马拉基用许多名词，将神的公义描写发挥了，啊，而且在第三章里面还特别提到。神要熬炼他的百姓，好像炼金之人的火，好像漂布之人的茧，要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然后他们就会凭公义献公物给神。哦，这在第三章里面呢，哦。那么在第四章里面还特别提到，神要如这个烧着的火炉，要烧尽一切狂傲行恶的人。哦，这第四章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哦。而且在第四章里面还特别提到神，啊，他是公义的日头。那这公义的日头呢，光线就有医治的能力，而且他要普照大地，啊，这在第四章里面也特别提出来。那到时候我们会很详细的讲解，啊，所以本书啊特别提到，啊，到最后特别提到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那么，这个用这个这一句话，啊，用这个预言来结束啊整个旧约了。那么这个预言就是指着施洗约翰在耶稣基督之前先来，然后主耶稣来了，啊，所以主耶稣就是啊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那主耶稣就是像以利亚一样有能力的来到。然后也特别提到真教会的出现，因为真教会就是末世的以利亚，啊，这个我们到最后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很详细来讲解，啊，好，那么我们读马拉基书哈，你也会发现哈，这一本书里面也提醒我们一些不变的真理啊，啊，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些不变的真理。首先哈，第一项哈，神有不变的爱，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的，啊，人的爱会改变，啊，虽然男女之间谈恋爱啦，有夫妻之间有爱啦，但是人的爱啊会改变，哦，那神的爱呢是永远不变，因为神本来就是不改变的，啊，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哦，神不改变啊，所以神爱他的选民啊，神不会把他的选民全部灭绝的啊，所以三章第六节下半节就是说，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哦，神的爱永远不变，哦，虽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仍然在困难里面啊，哦，生活还是困难啊，但是神也爱他们啊，哦，所以在马拉基书一开头，哦，就宣告神爱他的百姓，所以一开头就讲我曾爱你们，神爱他的百姓，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哦，但是爱之深责之切了，他的百姓错误了，神就责备他们了。第二点，神有不变的约了，哦，神跟人立约，但神不会爽约，他不会改变的，神爱他的百姓，因为神跟他们有约在先呢， 这个约呢，古时候就跟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立过约的啊啊。那这个约呢，是将神与人系联系在一起的啊。啊，所以既然有立约了，那这个约当然不会改变了。啊，在马拉基书里面有提到几个约哈。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四到八节有提到立位之约，啊，神跟立位所立的约，啊，还有列祖之约，就是二章第十节里面有记载的，还有婚姻啊，婚姻的盟约，啊，二章十四节，而且还有将来的新的约，啊，这个神跟百姓立约。那么这些约是不会改变的，你们会照样遵行。啊，第三点啊，人有不变的责任。啊，人有不变的责任。既然人与神都在约里面呢，那么神不改变呢，那人当然也不可以随便改变呢。人同样有不变的责任呢。神与人立约都照样实行了，那么人怎么神不变，人怎么可以变呢？人当然不能改变啊，啊，所以人就有不变的责任啊。那么这个不变的责任要在哪几方面来表现呢？从马拉基书你可以看到，啊，一直强调要尊敬神，要顺从神，要转向神，要信靠神啊。这马拉基书里面都会提到的啊。好，那么第四点啊，谈到人也有不变的盼望，虽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仍然在多方的困难里面，那么软弱的百姓呢，也活不出对神的这个荣耀啊，活不出神的荣耀了。但神在马拉基书的末段却宣告对恶人和敌人的审判了。哦，在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六节那边记载，哦，也有审判的话了。说那时候敬畏耶和华的彼属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顺认他名的人，凡是敬畏神的人必蒙神纪念啊。但是那些不好的恶人呢，恶人当然有神的审判啊。所以第四章以后就记载啊，这个末日临近的时候，那神要施行审判啊。那日临近了，啊，势如烧着的火炉了，啊，凡狂傲的行恶的必如翠阶，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哦，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哦，神给人有盼望，那人就要遵行神的命令了，啊，所以人不能被背逆神啊。你敬畏神，神就施恩祝福给你啊，但你背逆神，背逆神，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啊。所以神没有改变，人也不可以变了，啊，那人既然盼望神的恩典，那当然要遵守神的命令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到马拉基书，啊，本书的分段，啊，本书的分段，啊，第一节，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引言了，啊，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啊，然后从第六节开始，一章的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十六节这一段，都是责备的话，啊，全部责备的话。那么责备，啊，首先对祭司的不忠加以责备。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是对祭司的不忠，啊，那么祭司的不忠有两项，第一节啊，第一章的六到十四节，他们是污秽圣所，啊，那个在敬拜的事上，啊，没有按照神在律法上所规定的仪式，连圣所都污秽了，因为污秽的食物拿来奉献，啊，第二，他们偏离正道。就是二章的一到九节，啊，这些祭司们不尽忠，偏离正道，啊，然后二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是百姓的不忠，那百姓的不忠里面有谈到两项，啊，第一项是与外邦通婚， 是二章的十到十二节，然后第二项呢是谈到他们背弃婚约，也就是说丈夫啊、哦、这个打自己的妻子，虐待自己的妻子，强暴待妻，甚至有离婚啊、哦、这是不背弃婚约，是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哦、这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哦、这些都是责备的话啊、哦、那么从第二章的十七节一直到三章的十八节，这一段呢是警告的话啊、哦、警告。那么这个警告呢，首先有谈到恋境与刑罚，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六节，神要恋境他们，神要刑罚他们啊、哦、然后第二项呢谈到奉献十分之一的重要性啊、哦、不献十分之一是一种罪，是夺取神的供物，但是如果你把十分之一拿来奉献，那神就会特别啊、哦、祝福你啊、哦、是三章的七到十二节。那第三项呢是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就是不虔诚侍奉神的罪啊、哦、你不虔诚侍奉神那就有罪了啊、哦、所以第二段大段啊、哦、是警告的话，二节到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十八节。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预言，预言就是整个第四章都是预言。那么这个第四章的预言呢、哦，哦，有第一个预言就是谈到末日的审判，是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四章的五节到六节，这是预言以利亚的来临，还有他的工作。啊、哦，我们将整个马拉基书哈、哦，做一个这个哈、哦、分析一下哈、哦，分段。那么这样我们都有一个印象哈、哦。那有一个印象我们来读下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那么有关马拉基书的这个释义、哦、解释、哦、我不是一节一节经文一直讲下去，我是把它分段，那一个段落我就把它定一个题目、哦、根据这个段落的经文我把它定一个题目，那定一个题目我就等于讲一篇道理按照这一段的经文我就加以分析分段讲解、哦、所以我的讲义是这样子、哦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这个、哦、单论领会的人员、哦、这个等一下开始、哦、第二节开始我们就谈讲章了、哦每一篇都是讲章、啊、假如你喜欢的话将来你可以带到别的地方去讲、哦、这个课本已经印出来了你可以随便去用，这个不收版权费的、哦那因为我是用讲道的方式来讲，所以我把一段经文那么把它写成一篇讲章，那么一段经文里面我读多读几遍我就定了一个题目，然后这一段经文就加以分析把它分段来讲解、哦、所以我们其实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那么我在讲解当中我会谈到当时的情况，然后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我们该怎么做、哦、我都会互相来谈一谈、哦、那提出来之后大家互相的勉励。好，那么我们头一节课、哦、我们就谈到这里、啊、大家一起默祷。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啊、因为我们是讲习会、哦啊、每一个晚上讲习会我们是一个半小时、啊、因为今天有客人来所以我们中间才休息、啊、让想要离开的人可以自由离开、啊、那明天听说也有客人要来，所以明天晚上我们还是会休息、哦、让想要离开的可以离开。那后天、哦、后天我们就不休息了，从七点半到九点、哦、连续两节课我们就不休息。那我先声明一下、哦、我从今天开始我讲解的时候我时间到了就休息了，讲到什么地方 就停下来、哦所以希望我们对马拉基书有兴趣的啊，从今天晚上开始最好到安息日不要休息、啊、继续来听，要不然你一个晚上不来、啊、那你接下来你可能会中间有一段你没有听到，那跳过去可能你就接不拢了、啊啊、因为我每一篇讲章我都会跟前面都有衔接的，因为我是照一段一段继续下来的，所以这一段跟下一段是有连接的。好，那我们先看头一段，马拉基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谈到作者，这一卷书，圣经的作者就是马拉基，是马拉基所写的信息。那么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一段我把它定个题目叫耶和华专爱以色列，耶和华专爱以色列，这是马拉基书的头一段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把经文看一下啊，马拉基书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我先把经文读一下啊。第二节，耶和华说：“我专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第三节，勿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第四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因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正好是一段。那么第六节又是第二段啊。那么这一段是谈到耶和华专爱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么这一段里面首先提到以色列民跟神之间呢有亲密的关系了，也有很亲密的关系。那么这种说法跟这个十条诫命要颁布之前的这个说话有一点类似，我们参考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这一章记载神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那么神要颁布十条诫命之前讲什么话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啊，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神要颁布诫命这时候先谈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一句话就是谈提醒以色列民神的爱，他们在埃及做奴仆，受到法老的虐待，做苦工，那神爱他们，所以就拣选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神显了神迹让他们能够从埃及出来，所以神爱他们，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么在马拉基书也是一样一开头神就讲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这个讲法跟要颁布十条诫命的说法很类似那耶和华亲自向他的选民说话，我曾爱你们，也就是说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要思想神对他们的爱那神说我曾爱你们，结果他们怎么回答呢？看回来马拉基书第一章他们的回答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等于说他们否认了神的爱，神说我曾爱你们，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还要问一问那他们是以忘恩负义的态度，以充满失望跟怀疑的口吻来质问神，你说这样应该吗？当然不对假如有一天神说我曾爱你，那你怎么讲你说感谢神因为你爱我，你拯救我，我才有今天，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讲他们还反驳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你爱我们，那你爱在哪里意思就这样嘛好，那么先谈头一句话神说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神爱我们，神爱他的选民。其实在历史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事实可以加以证明 神的爱不止在过去啊，神的爱是继续不断的啊，是永远不会停下来，永远不终止的啊。啊，好，首先我就谈哈，我的讲义里面写哈，历史的事实证明神的爱何等大。啊，从过去的历史证明神的爱何等大。其实我们从创世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神对亚当夏娃的爱。神让他们享受伊甸园的生活，甚至他们犯罪之后，神并没有弃绝他们。他们发现赤身露体啊，神还用皮啊，啊做衣服给他们穿。神爱他们啊，神爱以诺，让他与神同行；神爱挪亚和他的全家，所以命令他造方舟，免受洪水的灾难。后来神跟挪亚 立了永远的约、啊、用天上的彩虹来做立约的记号，这个在创世纪里面都很清楚的、啊、神爱他的选民，神爱以色列民，当他们在埃及受到法老虐待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就纪念他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就差遣摩西、啊、带领他们出埃及，就从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一直看下来就知道了、哦、所以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了，神爱他们，神的爱是何等的大、哦、那我都讲义里面举了几个例子了、哦、第一，以色列蒙神拣选成为他的选民、哦、刚刚我们有看过生命记第七章，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有记载啊，在万民当中，你人数不是最多的、啊，是最少的、啊。那最少的，为什么你们成我的选民呢？神说：“我爱你们，所以拣选你们呢、啊。”神爱他们，特别从万民当中把他拣选出来，成为神的选民。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为什么会来信耶稣？你说我从教会门口经过，我自己跑进来的、啊，没有错啊，你自己进来的、啊。但是，假如不是圣灵的感动啊，你走过一百遍，你都不会进来的啦，对不对？但因为圣灵感动啊，所以你就进来了。那进来因为圣灵的感动带领啊，你道理听了、啊、你会明白，你会受感动，你会接受，你才会受洗归主吗？你说这个不是神的拣选吗？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啊、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哦、神的拣选，以色列民能够成为神的选民，就是神的爱啊，爱的拣选。好，我们看历史啊，神为他们行过无数的大事，很多啊、哦、从出埃及开始，他们要出埃及，神借着摩西跟法老交涉，在法老面前行了十大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神差遣卖命的天使、哦、在逾越节那天晚上、哦、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有杀羔羊，有将羔羊的血洒在棉框上面、哦、那么大家在家里面守逾越节吃羔羊的肉，那卖命的天使经过了、哦、有血的记号的那一家就越过去，没有血的记号的那一家就击杀了他们的长子还有他们头生的牲畜，所以那一天从最上面埃及王一直到所有的百姓，每一家都有人死掉，有牲畜死掉、哦、所以全埃及都在哀哭啊，所以法老说你们赶快出去吧，他们就出埃及了，这不是神的爱吗？神拯救他们，借着摩西行了十大神迹救他们出埃及，出埃及之后啊，法老他不甘愿了，所以派兵就追了，结果前面红海，后面埃及的追兵啊、神又显神迹让他们过红海，好，过了红海开始走旷野了，从埃及带出了粮食，经过一个月吃光了没有了，怎么办呢、啊、神就从天上降玛纳，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吃了当地的土产，玛纳才停降，所以在旷野走了40年，天天都是神供应玛纳，神又颁布律法让他们来遵行，神又叫他们建造会幕，在旷野40年当中，神用银柱火柱来带领他们的路。好了，要进迦南地了，要经过约旦河，过约旦河神也显神迹 因为他们要过活的时候，按照《约书亚记》里面的记载啊，在收割的日子，活水是涨过两岸的，没有船，没有桥，那么多人怎么过活啊？结果神让他们能够很平安的过去啊。抬约柜的祭司脚踏到水的时候，活水就断流了，整个地就干了，在上面上游的亚当城那边，活水就停下来，底下就干了，他们就过去了。看多奇妙啊！过约旦河，进迦南地，跟迦南人作战。你读《约书亚记》就知道了，从攻打耶利哥城、攻打爱城，一直到从中间，然后南边的南方联盟、北方联盟都平定了，整个迦南地都占领了，分配土地给以色列民，他们就在迦南地定居下来了。你说神的爱何等大！后来到列王时期，他们被国家灭亡了，北朝以色列先被亚述国灭了，南朝犹大也被巴比伦灭了，被掳到外邦了。神没有把他们忘记啊，又让他们从外邦回来，回国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这尼希米记、以苏拉记都有记载的啊。你说神的爱何等大啊！所以神说：“我曾爱你们”这个话是真的啊。因为这是被掳回来之后的事情啊。过去的历史这么长啊，神的爱这么大啊，神说我曾爱你们，但这些人怎么回答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我们可以想一想，从你信主一直到现在，假如神说我曾爱你，那你要开始算哦，你得到多少恩典呢？以色列民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忽略了神的恩典，甚至否定了神的恩典。那么在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有父子的关系，也有主仆的关系，这个在第六节一章的第六节就可以看到，这关系是这么密切的那神这么爱他们，他们怎么否定神的爱呢？马拉基书三章第六节还特别谈到，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爱也是永远不变的。好，从新约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爱我们，他的爱也是永远不变的，过去现在一直到将来都一样爱我们。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看第十节，新约248页，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荣耀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保罗谈到过去、现在、将来，他过去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救我们，但我们盼望将来还是要救我们呢。这个神是不会变的啦，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啦。所以神爱以色列民，他爱他的选民，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从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好，我的讲义的第二点写哈，神的爱没有条件，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我们看回来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以下，第二节的下半节哈，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切爱雅各，勿以扫。”神爱雅各，勿以扫。这看起来好像不大公平哈。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切爱雅各，勿以扫。以扫是哥哥啊，他是长子啊，应该有长子的名分啊。但是神却说啊，我爱雅各啊。好了，难道神是偏心吗？当然不是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啊。那神爱雅各，是雅各特别好，那以扫特别差。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也会这样讲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啊。他为了一点点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后来以扫就不能得到长子的祝福了，神爱雅各，神拣选雅各， 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的爱啊。哦，这个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看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新约圣经保罗也特别引用啊，神爱雅各，恶以扫。好，那么这个爱跟恶哈，爱跟恶就是对比的哈，对比哈，啊，强烈的对比啊，这个也是一种特殊的用法。好像在新约圣经哦，主耶稣也曾经用这种强烈对比的用法哦，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的三十七节，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这也是很强烈的对比的讲法哈，啊。这里不是说啊，你爱耶稣就不要爱父母，也不要爱自己的儿女了，不是这样啦，啊，是。主耶稣强调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爱耶稣，但是我也爱我自己的父母啊，啊，我也爱我自己的儿女啊，但是有顺序的排列啊。好，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顺序，然后比如说桌子上很多菜，啊，有牛肉，有猪肉，有香肠，哦，有青菜啊，有其他的菜啊，啊，那么这些菜哈，啊，哇，摆在桌子上啊，那你最喜欢吃什么呢？我喜欢吃牛肉，然后我喜欢吃鱼啊，最后我才要吃青菜哦，都有顺序，对不对？啊，有最喜欢的，然后比较不喜欢的，最后啊，勉强吃下去的都有，都可以这样讲啊。啊，那我们一样啊，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女，但是我更爱主耶稣。意思可以这样讲了哈，不是说我不要爱自己的父母，不要爱自己的儿女，我只有爱耶稣，其他都不要了，不是这样啊。圣经并没有这样讲啊，啊，神对雅各的爱胜过对以扫的爱，对以扫的爱没有对雅各的爱那么深啊，这个是程度上的比较了。哦，其实我们从创世纪读下来，你就知道，神并没有不爱以扫啊，神也爱他。但是神爱雅各胜过爱以扫，为什么？因为雅各看重长子的名分呢，啊，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呢，啊，是这样子来的啊，哦，而且两个人的品德也不完全一样啊，哦，好。那么这里讲到哦，神爱以扫，哦，神爱雅各胜过爱以扫啊，啊，所以以扫的土地就荒凉了啊，哦，在马拉基书哈，哦，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章谈到，啊，物以少就使他的啊三节哈，啊，物以少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以东地哈，啊，就变成荒凉之地了，成为野狗的住处了，啊，以东在死海东南的地带，地形比较险恶了，多山还有沙漠，会成为天然的屏障。但是神的审判让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个你参考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哈，还有以西结书三十五章，还有厄巴底亚书的第十节。那我讲义里面列出来经文，你可以参考一下，知道后来神真的让以东地变成荒凉之地啊。这是马拉基先知特别提出来的，以东的地业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后来以东人又受神的管教，哦，不知道谦卑悔改，啊，哦，仍然向神顶嘴了，啊，哦，所以第四节说以东人讲啊，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啊，哦，他们还向神顶嘴，已经变成荒凉之地了，没有神的祝福，他们受神管教却不知谦卑悔改啊。啊，仍然向神顶嘴啊！虽然被毁坏，我们还要重建荒废之处啊！结果神怎么讲啊？好了，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啊！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啊，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啊！你再重建也没用啊，到最后还是破坏的啊。 所以你的梦想不能实现的啦，哦，所以以东地重建了，神就必拆毁了。好了，这个九点了哈，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再继续了哈。哦，再讲下去我们讲到十点，不好意思哈。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哈，一起感谢祷告，不唱诗了哈，一起感谢祷告。那么特别为那个丁多丽哈，姐妹祷告啊，在医院待产，身体不适啊，求神保守啊，很平安的顺利啊，来生产孩子啊。好，我们请大家一起祷告。